昨天晚上讲到何以故，是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尊师相，无受者相，是系不离啊。这个解答他所闻到金刚经的受用，有说体现出他创尊身啊来闻是经，而能够了知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尊师相、无受者相的利益。这尊身有这么大的功德啊！后面他就说，所以最后啊，为什么这个人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尊师相、无受者相？他尊身听到这话以后呢，他会这样的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他认为无我相，认为说啊，这个我相之外有没有一个无我相可得呢？啊，就是说一般人啊，看了《金刚经》以后，他心中往往否定了啊，这个现在的这个相啊，因为对此当下的这个相，我们众生都是这样的啊。有一个攀缘之心呢，因为我们有为呀，有为啊就有聚，有住就有攀缘，有攀缘就有得喜，所以我们学佛啊，都是一个得和喜的这个心在修行，有得舍之心就有攀缘之相，所以呢啊，这个有我者，一般就是认为有我者，意思说。啊，这个不应该执着我的相，是不是就没有我的一个体呢？啊，认为一个非我的相在等待，所以尊生每个人尊生的心都在等待之中，在等什么呢？啊，在等什么呢？其实呢，这个等待有几种的现象，啊，等待的本身就是一念无明的升起，就等待的，就是你一个攀缘的一个学习。等待就是一个有住之心，你有住之心，你有攀缘之吸气，还有无明的喝，就是说一旦你在当下有一个等待，你就是你说我要等到西方极乐世界呀、啊，所以我早上等着尊上，尊上等着晚上，每天在等待，你不知道现在过去未来，不知道相跟体，实相实性啊，那是说你没有闻到这个金刚般若，无缘无故的跑到你面前说啊，不要有我相，你会什么想呢？啊，你就认为说没有我相，是不是我另外有真相？啊，马上就一个等待出来，所以呢，这后面上说，马上系不离呀、啊，在前面讲庄山闻到般若就没有我相、人相、尊身相、受者相。那没有，所以这火后面讲，所以这火就告诉什么叫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尊身相、无受者相呢？那我相即是非相，那人相、尊身相、受者相即是非相。昨天讲到，我啊是五蕴自身，人是啊，就是五蕴非有啊，四大本空啊，就是五蕴的体是空的，它连空都不存在，是吧？四大本空是无住之相，无住之相，无住是自性呐、啊，并不是说有人讲我无住啊，那就我见了，对吧？无住是你本来的体，就是你文性中本来的自性，就是无住的，并不是说我意识中有一个我不执着啊，这个无住体，那个不执着的住，那还是叫住，知道？还是你意识里面认为一个住，无住是你的本心。是你本来的体，是你的自信，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先本无住，这法即无住，这些世间一切法就本来就是无住的，所以呢无住之心必感召无住之法，因为我们在无住里面升起顽识，而这个顽识有住，认为法也是有住，所以呢四大本空五蕴非有，什么叫五蕴非有？不讲无住，不讲无识，不讲这个五句呢，因为有非有就是告诉我们水里月亮本来是没有的啊，无助与报应庄严之相呢，法报化不能说它是无助之相呢，无助之体是清净法身，无助之相是如来报身，报身庄严菩萨所见啊， 啊，度无量的菩萨。然后无量这个你看十方诸佛是什么？是报身利他之用。就是说这个法报化都是无助，无助去电影写出。所以每个家里都供了佛，这个佛就上色相八字中好，你看到这个佛像。就是说每个人家里为什么供佛像呢？这就是无助之一。如果有助，你家里供像就没有用了。为什么呢？有助就有来处，有来处就有起舍，那你这样的供佛有什么用？佛陀无助能骗能变一切处，所以呢你这样的供一个佛像跟无助体它一定是相应的，所以每个人家里都能供一尊佛啊。但是菩萨就不要供佛了，为什么呢？菩萨能见报身像，他不见化身像，化身是终身的心，知道吧？实际上不阿罗汉一像。他说正到八地以上菩萨他都是见报身的，我见报身不以化身，化身是以终身的心安立的，知道？化身是以终身心生灭心来安住的，所以报身是菩萨所见。而报身难道有助吗？是吧？菩萨所见的报身难道有助吗？他也是无助，无助能有菩萨见？菩萨就要你只要能跟报身，如果你到菩萨位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可以见到报身随时而显。为什么报身无助无处不显啊？是报身也是片段，所以呢一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就有如来化身，只要有菩萨的地方就有如来报身，对吧？所以呢只要有佛的地方就有如来法身，所以法身变一切处，报身能变一切处，化身能变一切处，所以呢法报化能变一切处，所以呢化身能会于诸佛，会也能会于什么众生之心，啊，报身能会于菩萨之心，而法身能会于十方诸佛之心，所以佛能佛知道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在佛陀法报化里面，那我们能见到的化身，能代表有众生可得吗？化身就是众生相，众生相就是无生性，也就是说，无生的这个性就是众生的相。此相此性不二故，所以佛啊没有众生可得，能度无量众生。菩萨呢？啊，菩萨呢？菩萨报身能于一切菩萨心，菩萨心强，菩萨六度啊，啊万恒，在一切菩萨在哪个地方？菩萨已尽一切处，所以呢，佛陀报身尽一切处。你看。因为佛陀报身能应一切菩萨心，菩萨庄严啊。菩萨什么庄严呢？菩萨庄严有二，一个是大悲庄严，大悲庄严利益一切众生。法身这个法身庄严的话是听见无量诸佛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，下化众生见无量诸佛。为什么呢？无一切众生可斗，就是上供诸佛能斗一切众生，能斗一切众生呢啊，就是说下化众生，上供诸佛，就是斗而无斗，无斗而斗，这是一心一念而生二相，菩萨一念生二相。那二相呢？一念升起，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。你说菩萨是斗众生呢，还是成佛呢？你说他成佛，他斗无尽众生；你说他斗无尽众生，他没有众生，他是供养一切诸佛。所以呢，菩萨不可思议呀，菩萨不可以。不可，你不能说菩萨能成就无量诸佛，为什么呢？他在成佛的意思呢，又在斗无尽众生。说他斗无尽众生嘛，他里面是供养无量诸佛，这里面是不可言辞，菩萨也是不可言辞的，他是一个啊、这个一个境界啊，他是报身的境界，报身境界呢啊，为什么呢？报身境界，报身上会诸佛，下会众生呢？或者呢，报身无助会诸佛，报身利他回赐众生。就是说，报身在哪个地方是尊加的？上跟诸佛相应，为了诸佛无助故啊，清净法身无助，没有法身无助体，哪有圆满之报身呢？所以呢，报身会诸佛。对下来讲，没有报身，哪能化度无量众生呢？所以无量众生的这个三摄相，跟众生心相应的这个三摄相，正好是报身里面啊这个体，所以呢下化无量众生。菩萨悟了这个道理， 在报身里面显现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菩萨报身相应，所以呢，菩萨在报身里面啊，他跟报身相应啊，他自然会显一切德，就是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。所以菩萨要菩提萨多，菩提萨多，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。菩提者，心空啊，无住故；萨多，法空，能利益无量众生故。因为法空是报身的，是利他的啊。这个心空就是自利啊，是吧？自利利他啊，是为菩萨。尊家呢，究竟无所得故。你不要以为菩萨就是了。就像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，上是诸佛，下是众生，众生是如来化身，无众生可度，是不是？上是无量诸佛，但体即是，为什么无住即是诸佛啊？这个下啊，无住度一切众生，就是无住之体，无住之体就是度一切众生啊。无住即相，相即无住，所以呢，这里面是到菩萨境界你就知道了啊。所以呢，他这个越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就是说他要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升起的。这后面讲忍欲的时候是专讲发菩提心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在经典上面啊，有著这样的话啊，在大经里面啊，就是大般若经里面，君生所作恶有一好，未可有。啊，这不可离啊！你无所着故，他就告诉我们，就说不能离开某端之相来去寻找祝福。为什么？此无住的体就在这一切某端之相上面，一切相某端之相都不能死，谁的某端的相都不能见到祝福。为什么呢？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相一点就不能死，就像。空中之花，你打埋下手的时候，空中有花，就是说这个花即空，花的本体就是空，你不要说花在外面另外找空，花的本体的当下的体就是空。如果离开这个空花，还另外找空，就等于是邪见，啊，不是正确。哪里找到空了呢？是不是就找不到了？所以呢，这个不可以灭啊，不可以灭相起空。啊，灭相起空就等于像阿罗汉一样，阿罗汉就是人空，人我俱空是阿罗汉，他不知道人我之法也是空，所以他不能证大菩萨，是吧？因为我相则非相，人众生受者自然就空，因为前面讲五蕴皆空，四大本空啊，五蕴非有，温是什么呢？五蕴的蕴啊。五蕴就是识里面发起的，知道吧？这个识非真，大家知道我们识到底有是无呢？啊，就像我们巴掌破的声音，声音是有是无呢？啊，声音我们这个识叫制作于这个识叫住叫五蕴。那到这个五蕴没有的话，那说这个我相就是空的，知道吧？人相是代表四大，有五蕴之起，就有四大合，就缘起现象。为什么这个缘起？缘起本空故。为什么本空呢？它是无主体。因为前面五蕴起是住时，就有住生起，有住就能生相，相就是生三界，是吧？而三界有什么合成呢？有四大合成。四大什么了？五住，五住是什么？是心呐、啊，啊，心即四大，四大就是三界，四大为井呐、啊。我们四大地我们人，我们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这是叫井，对吧？此井就是三界，啊，有天有天界，人有人界，欲有欲界，色界有色界，啊，这个无色界叫界，叫三界。三界是什么呢？啊，三界啊，非有，三界就是无住之心。无住心，因为你聚在温里面，有我见升起，是故有三界之景显现。此景，景，这个景的相并不爱无生，也就是说，此景不爱觉悟啊，是吧？但是弯生则生，就是说你的弯直出来了，好像有了障碍， 因为你聚在词里面，就聚在自己那个意识，以自我为中心。所以佛陀讲过，思不可信，就是不可信我之始，要信于来，这了义之自然。就是说，你不要相信你死里面想出来的东西，你要会于来般若之意，就是说彻底的舍出我这个死里面发挥出来的法相应，知道吧？也跟法相应，就是我想我的对立不可以信，就是我现在看到墙壁是不可以信的，那信什么呢？信于来，就是说要相信于来之意啊，就于来了义，怎么样的呢？就是说三界即心，三界就是自己的心，知道吧？所以心能变一切处，相即变一切处，所以呢此性此相无助之心，无助之心，无助之法。所以呢我五蕴就没有了，五蕴破掉了，五蕴一破，你四大就无惧，知道？四大无惧就是一切处啊，就进入到你自己的那个啊，这个菩萨道里来，就自利利他的这个啊，这个体显现出来。所以呢，我相即是非相啊。所谓的我相是名言，后面他会讲到啊，相。我见相非相，则见如来啊。你见到相非相，也就是说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。即是非相，我相非相则见如来，人相非相则见如来，就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我即是空，空即是我，人即是空，空即是人，众生即是空，空即是众生，受者即是空，空者即是受，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就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它是一样的。什么叫色不异空呢？色不异空无住之心，空不异色是有这个所有的相，此相只要无住啊，只要无住，即名为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相都是非。所以我们要看《金刚经》，暗会于道，就是说常看《金刚经》，你不断地会于《金刚经》，不断地读《金刚经》，你天天念，每天早上念上一遍，那么说你会，就是说。啊，我们既然不能够有强烈的关照的话，你天天胜，天天胜，他慢慢的，你又会跟他相应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，就像一个人一样，啊，这个你不断的想，这是我妈妈，这是我妈妈，啊，这是我的妈妈，其实她不是我的妈妈，你不断的想，这是我的妈妈，后来呀，你就会对她很亲很亲，因为一个人常想这个问题，你就会慢慢会，知道吧？不光是再丑陋的人。你不断的想，就像那狗一样，啊，前天不是一个狗死的，快要死的时候，那个后面被给打断了嘛，是不是？后来在念佛，把大家把住持喊出来，啊，说外面有个弥勒菩萨，赶快来拜，是不是？后来我叫那个住持来拜，正在打呼气嘛，是吧？一个住持也不愿意拜，后来我提前拜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狗拖着屁股，后面被人家打跛了，全部拖着东西跑。我就想到弥勒菩萨的时候，这个视线能树菩萨，大慈悲能树菩萨，那个想见弥勒菩萨的时候，就拜了20年时间，啊，在山上打一个茅棚，专拜弥勒菩萨，就是希望能见到弥勒菩萨。我说这个，结果呢，20年没见到，还下山去参学去，结果看到一条狗身上生蛆，那生蛆呢？大悲心就生出来了，然后准备用手把那个蛆扒下来，他一看自己的手本太硬了，啪啪啪，那个蛆啊，它死掉了。后来就用四条舔，因为四条是软的，可以把它舔下来。然后舔四条舔的时候啊，后来那弥勒菩萨就在空中出来，然后就视线现出来了，视线出来就是说就笑。后来当时能有菩萨就是大声欢喜，就问弥勒菩萨。他说20年之间，就是好像对他有成见的，我20年之间为什么没见到你呢？啊，他说是吗？他说我没有离开你寸步啊，我从来没离开过你啊。他说我不信，他说不信啊。他说我教你一个方法吧，你就把这个，那你把我背着吧，你躲到大街上去。 就是弥勒菩萨，你就帮我背着吧。后来那个弥勒菩萨，那个能书菩萨就很欢喜，是四千圣能书啊，啊，是能书菩萨啊，那就是四千了。然后说背着就是走在大街上，问他那个你们都是不是拜佛的人吗？都是有信仰的人，希望能度化众生。他弥勒菩萨背着在街上跑，他弥勒菩萨在我肩膀上面，你们看到没有？那尊生就骂他，他明明是一条死狗嘛，又辣又臭的一条死狗嘛，你怎么说是弥勒菩萨呢？他骂这个能说菩萨不敬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大悲心呢，跟这个法不相应故，常常因为分别心，所以呢不能够见到真实的弥勒菩萨。那么说我们需要串习，修任何东西都要串习。如果你要不去不断的观察啊，金刚经来听一下，下了电以后就不知道了，那有什么用？像我们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要不断地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断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不断地跟佛亲近，不断地跟佛产生一个相应。你不断念了念了，这样你跟他产生一个亲缘。你像我就说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念了佛念了这么多年，叫我不念阿弥陀佛，我这么做的了，我串写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叫我放下我也放不下了，因为我一直在念佛修行这么多年，叫我放下念佛怎么做的了？那一般的人，他这个对念佛不感兴趣，常常没有劝，今天修学这个啊，修了一半丢下了，那新修的那个丢了一半不修，根本就没有一个互相相述的心相应，那我说，人不可能跟心相应的这个体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这个心要跟他相应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读般若经很重要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在末法在这个时代，像我在洞庭寺出家的时候。就是跟现在出家他就是不一样。现在我在洞庭寺真是每天早上爬进来这个把这个殿上完又回来，一定要念一遍金刚经的，然后每天清早起来都要拜，最起码都是108拜。那拜了好多年，洞庭寺的一个老修行叫严伟师，现在眼睛都瞎掉了，是吧？那我说在洞庭寺很讲，那我说每一天早上起来他就敲我的门，然后呢要拜上半个小时，半个下子相当于240多拜，既然他说的是108拜，其实我守了一下有240多拜，因为我不守寿啊，就是看终点了。因为拜了半个下子以后，我们打棒啊，是不是？我说打棒打了以后呢，又去拜，我法院打3年半吧，你不像你们哪个几个法三年打，法院的，我在洞庭寺首先就法院打3年半，是不是？出家我那时候出家根本就不一样，那法器打错了以后，马上要忏悔的。马上就跪在那个地方，跪在地下室不敢起来，马上向韦老师忏悔，向圣智师忏悔，向智克师忏悔，还在灾塔里去罚跪。那时候我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修法期的更不敢是到那个什么，到那个上面去用中骨来学，根本就不敢了，都是在底下去学。哪有现在的人他一点功经都没有，修法期非要到学的时候，大法期的时候再学，平时不学，那这样的怎么学？你没有恭敬心啊。是啊，就是说没有循习恭敬啊。像我们以前那时候出家都是一些老修行，都是文化大革命过来的那些老修行，跟他们这些这一块就是不一样的感觉。那你们现在呢啊，你说我们到菩萨的圣诞，每到过年初一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到，每天在洞庭寺啊，到初一的时候我一定在西宁寺塔边最起码拜多少，一般的是一直拜到上供普供，普问是9点，我就说下了殿以后我马上就到那个普通塔那个拜那个塔，要拜4-5个小时。拜了以后呢，上普问到塔边去上供，那是个塔，每年塔边都在上供的，一日上供正好就不回去了。那我说一拜就是4-5个小时，每到菩萨的圣诞那个晚上都是非常感兴，一到菩萨的圣诞的时候，那天晚上最起码晚上要很晚很晚就睡觉，就是一直在大殿面前拜，就是说拜那个或者拜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的圣诞都睡不着觉的，就很感动的感觉，一到菩萨的圣诞很感动，那天晚上就不睡觉，就一直在那拜，就拜观音菩萨，这个阿弥陀佛圣诞就拜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圣诞就拜释迦牟尼佛。但是我们现在感觉了，感觉不大了。现在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因为被后面人给拉成这个样子，现在后来人都不讲修行了，都对这个无始慧也没有这个法的显现了，所以大家的菩萨圣诞都好像没有事一样。那我呢看到大家这样，我也就这个样子。后来慢慢的大家变成串习了，都是一样的，穿这个懒汉的东西。但是以前的修行的这个东西它就不存在了，对吧？但是我以前既然不知道什么叫法， 不懂得什么东西，但是呢从这个相上面我们还是用了一番功夫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以前念金刚经，我以前背金刚经念金刚经，我不知道什么，他们每天早上规定自己是念一遍金刚经的，爬起来早上念一遍金刚经，它是一种习惯了，下定以后二十分钟就念完了，一定会念的，从来没有拖过的，要是拖掉了然后也补上，就像我们经常一定要补上啊，不会说不念，有时候念一遍不够还要念两遍，是这样的。就是说那个过处的修行，就是说几十年之间啊，就有这么大的反应力，是吧？啊，现在人家说你像啊，这个我这样的讲啊，目的呢，启发大家啊一点信心，希望大家呢啊要有这个内心中要有点相续，知道吧？我弄到《金刚经》，并不是说就这样算了，要把《金刚经》在心里不断地去思维一下，然后以这种心啊来安住，知道吧？要想到啊，这个五蕴啊，我们五蕴就是识，五蕴呢，有五蕴就有四相，有四相就有三界，有三界就有六道轮回。你没有五蕴，没有我见，四相即断，相断了，相断，界就断了。没有界，四大是缘合的体啊，是无助体啊，是吧？什么叫四大？名字为四大。实在是没有四大，地火风水把它起个名字，知道吧？四煞是黎明啊，黎眼所向的。为什么呢？所以风在吹的时候，谁把它起个名叫做风呢？它是空气的流动呢，空气的流动把它起个名叫风。你不能说有个单独的风，但是我们这个明眼就害我们，认为我们意识中的一个风啊、地啊、河啊、风水啊，哪个说规定它叫地、它叫河、它叫风、它水呢？因为找真正的地和风水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有空气的流动，那空气的流动又是什么样呢？空气是不动，不动的空气就是动的空气，所以动和不动有什么区别呢？那风和不风有什么区别呢？所以没有和有没有区别的，所以才知道四大非有，知道吧？非有就是无助体，知道吧？无助体就是我们无助之心，无助之心就是佛心。哎，原来四大三界就是我们的心，心无助，这四大无助，四大无助，三界无助，三界无助，一切处无助，所以心无助变法界，这相变法界，知道？所以呢，一切处啊，这个题是，所以我们叫，如果你五蕴空掉了，四大不生，人我顿破啊，就是阿拉尊生是法，人叫破法，就是。人我空掉以后，人我的空都要空掉，叫法空，就尊生受者相，尊生相受者相，尊生就是贪嗔痴慢疑啊，贪与法身而斗之，嗔与菩萨而斗之，痴啊与智慧而斗之，就是贪嗔痴，也就是法报化，知道吧？转贪，究竟的贪就是法，就法不离的清净，知道吧？啊，无法身则无贪。无菩萨这无嗔啊，就是没有智慧这无痴啊，是吧？比如说智慧的对立是什么？就是痴啊。这个报上大悲心的对立就是嗔恨心，清净的体就是什么？对立是什么？就是贪。所以贪跟痴的对立体就是法报化啊，是不二的。那么说法报化这个底呢，就是尊身相啊，还有那个受者相。受者相就是说维系的受者相啊，就是你的这个啊寻找的心啊，你的行的心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悟到此相非相，我相破掉了，人相、尊身相、受者相即破。所以人家，所以呢，现在就啊，这个恶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；我相非相，则见我就是佛；人相非相，则人是佛。尊身相非相，这尊身是佛；受者相就是受者佛。也就是说，第二相不住，就是说我相不生时是什么呢？就是不生我相，我相会五蕴破掉了，那我是什么呢？啊，我相一破，就是人相。人相就是对立的这个四大就是尽虚空遍法界的相，知道？尊身相就是啊。善恶不生平等性，这个善恶没有了，你无助哪有善恶体呢？ 一切善恶无助之心，无助这五是善恶是有助，有助你有顿心的有善恶体，一切善恶这个体没有善恶的体了，那说那是平等相，是吧？假如我骂你，你是用意识分别的时候有我骂你，那骂你的声音呢？有骂吗？这边有骂吗？那边有骂吗？对你有骂吗？就是说在我破绽的时候啪声音出来，我在骂你，这声音在骂你，你说这个骂从这边出来吗？这个骂从这边出来吗？这个骂难道从你心里？这个骂从哪里呢？原来它是个猿猴，不理声音了之实相，就这个声音不需要灭的时候就了之实相是空。如果没有这个声音会了之吗？没有这个我骂你的声音会了之它空吗？所以没有相不能了之实相啊。所以呢人家骂你的时候立即了之实相，所以此骂你的声音具足无量德啊。所以这法里面就是不注重我骂你的感官，注重法的显现。法里面它本身没有骂和不骂的体，没有善恶之体，是吧？但是尊人不知道一切法能显无量德体啊，能生出无助之心，能生出无量之德，就不知道此相的珍贵了，是吧？所以众生相即是什么相？就是啊，众生相就是破法相啊，是吧？破法相，破法相就破受者相。所以呢，众生相、受者相是法相，我相、人相就是心相，心相破才是阿拉汉，众生相、受者相破即是菩萨。所以菩萨讲法空，人相、我相是讲心空。啊，心空就是尤其是心空，心空法空即是菩萨，叫菩提萨埵。所以呢四大相不生之时，此人就是大菩萨，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知道吗？这叫菩萨。菩萨无法，没有什么真实的菩萨可得，四相助离，四相离开了，那说就是菩萨，知道吗？是菩萨。所以呢离一切，后面何以故离一切相则名诸佛啊。为什么呢？在你离开这个相，你恶见诸相非相得见于来吗？如果离一切相，我相、人相、尊生相、受者相，离我相则离我相则我是佛，离人相则人是佛，离尊生相则尊生是佛，无受者相则受者是佛。这话怎么讲呢？大家想，二老汉是不是佛？二老汉是化身佛啊，菩萨是不是？菩萨是报身佛啊，是不是？那说这个法身呢，法身它这里是不可说不可说，这是祝福。这里讲祝福，因为这是悉菩提在问的，不是佛在说。因为悉菩提在问的时候是代表因地，所以呢讲祝福，知道吧？离一切相则名诸佛，就是菩萨化身佛报身佛，化身佛是会尊生的心，知道吧？报身佛会菩萨的心。如果你会于佛心就是菩萨，知道吧？就是解脱体。所以呢无众生可得也无菩萨可得啊，是不是？全部是诸佛之体，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。所以呢离一切相则名诸佛，无助是吗？你说我相破人相破，这是就说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在相上破相，在人上破相，就是不离相而破相，就是说这叫破法相。如果离相而破相，他说就是阿拉汉。他说在我这个相上破相，是能证得法故，是叫什么大乘小乘，就是外现是小乘，内里面是大乘的。闻波罗小乘之人，闻波罗是大乘之心，现的是小乘之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此相建立在相上建立，不像菩萨不是在相上面啊建立无助，事实呢一相而无助之心，他说这能破我相人相，不能够尊生相受者相俱破啊。就是受者相尊生相，就是尊生相受者相不破的话啊，这能破人我相，人我相破受者相啊。这个什么叫受者相尊生相受者相呢？就是人我之法。这个因为四相是一心，你不要把四相扯开来了。 因为实相就是我们一妄心里面实出来了。你比如说我是我啊，众生是众生啊，人是别人，法是外人，你不要这样想。事相是我一心中写，比如说我像人像，什么叫人像呢？就是我假设我打个叉啊，一个三个三角形啊，上底加下底是吧，上面加三角形啊，就是长乘高，是不是？就是长底下的底啊乘以高，这个高度是什么呢？啊，这个高度叫做我相，这个混的呢叫人相，人相混的，我相是竖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竖的跟混的难道是两个体吗？是一个体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那众生相呢？就像就是我人，我人之执，就是有这个我见，有人见，身处呢，我舍我得，人人舍人得，有我这个舍，有我的得，有人之舍，这人之得，就是人之得，我之得。不都是在这个体上面吗？所以呢，众生相还在上面。那受的相呢？这里面计量啊，我在想他啊，我在念他啊，前挂后挂，就是前面在攀缘，后面在牵挂，这个牵挂，中间在担心。这个心是什么呢？就无非是担心，挂挂的什么呢？无非我挂众生，众生挂我，无非是互相二执而已。就奴隶挂奴隶主，奴隶主攀缘奴隶啊，互相互执。没有奴隶主，哪有奴隶呢？没有奴隶，哪有奴隶主呢？所以互相攀缘啊，所以这两个得攀来攀去的，变成了呢受者相，是吧？所以我人就是受者不离以三角形，一个形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人就是受者是一识顿形，一识破得四相俱破，对吧？一个。当你识破的时候，你思想都没叫我破跟法破，其实破我见，破我见，破法，破人见，这能够法没有破，受者众生受者没有破，但是我像跟人像破，你得到解脱了，这把我五蕴破掉了，你就得到解脱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人像啊，这个人像啊，我像人像啊，它是啊，这个像我像人像就是小乘，他说现般若之法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？啊，他在法上破啊，法上破，在法上破就是一个破我相人相，在法上破我相人相是什么呢？相当于我相破，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具位，就是具地位上的菩萨，像具位上的菩萨，像就是说啊，发菩提心啊，这个点就是说是现是住啊，就是我人相具破。啊，是回向啊，是回向位，到了是地位啊，它是破法啊，破法地位。什么叫地呢？大悲心会与三贤位啊，就是智慧，它的智体是会向佛，就是他这个讲的圣义地跟疏义地啊，也就是说啊，在我们汉传佛教里面讲，也就是说啊，叫根本智跟后德智。什么叫后德智呢？大悲心是。什么叫根本智呢？啊，佛心是，上会祝福，下会众生，叫地，叫地。我说这个地位里面成三地菩萨，三地，三地就是四地就是阿拉汉嘛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加了个地字就不一样了，是大乘阿拉汉了，是不是？一地是一地菩萨，二地是二地菩萨。为什么这个地上面有菩萨呢？因为都华严经，不管任何众生都是成等正觉，所以一旦到了地位的时候，你就是佛。为什么呢？一旦正地，地就是大悲心嘛，佛是大悲心，就是佛嘛，是不是？就是未腾大觉矣，是吧？依法菩提心，未腾大觉矣呀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未腾大觉矣有一个不一样的体，就是它有一个化度，就是利益尊生呢。后面会讲到，以事相来利益尊生，能求人故，就是说我们下辈子啊，我们有没有下辈子？说有也可以，说没有也可以。从体上讲是没有的。从相上一定是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做无量众生，就是需要我们舍身，我们就得舍身。但是呢，你又没有我相啊，你舍身像没有舍身一样。大家想一想，那是什么样的体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没有我相了，你做一个出家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非要生出相起来，你觉得出家我要到哪个地方？如果你一旦没有相了，我做一个出家又有什么关系呢？ 一旦你有五相呢，做八辈子人与仙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他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相、无这样，为了利益众生故，众生需要这个人，他是无生法忍的，他发阿耨多罗三藐，就是佛陀受记的时候，就在那个地方受的，你知道吗？人与仙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要众生给你受记，你必须要证到无生法忍，不证无生法忍，诸佛不会给你受记的。而无生法忍这个人是哪里生出来？这无相众生。如果你四相具无，大乘教义四相具无，那你的后生可以说你有说无因果的话，是本来的心地上是没有因果存在，但是呢，相上还有利益众生的大悲心升起，大悲心生出大德大力，就是说未来化身能应众生心，未来报身能应菩萨心，你的这个无助之体能会于祝福之心，在这边你化无量身能应众生，舍无量身就是能舍出自己的身体，舍无量个身体，但是呢，你的报身呢又跟菩萨达成一片，但是你的法身呢又跟祝福会成一片，那这身是什么身呢？你说我来不来呢？啊，这话是无稽之谈了，也就是说说来也可以，为什么呢？无量众生需要此体，说不来也可以，因为无量诸佛是无住之体，哎，来或不来呢？是不是菩萨跟众生都是要来的，但是你佛是不来的，知道吧？佛陀无来无住，无来即来，来即无来，其实法报化里面法身无来，但是报这个化身有来，四度叫如来，如来三身一体，四名如来，不能独立说法身，法身为理，报身为事，化身为用，法报化是一体的，故名如来。如来不可以把法报化拆开叫如来，那是错误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三身一体是叫如来。如果你测准这，就管法身无来无处，不可以这样讲，因为法身里面是了不可得，它也没有来，也没有处之体，没有来，没有处，是故于报身有来无来啊，有来有处。有来有处是菩萨，是尊胜的心。菩萨有来有处，为什么报身要涅槃呢？报身不涅槃，菩萨怎么得度呢？啊，为什么化身要涅槃呢？化身不涅槃的众生怎么得度呢？谁呢？他必须涅槃。那法身有涅槃吗？法身无有涅槃，法身究竟为佛跟佛在一块，是绝对没有涅槃的这个相出现，这个名字。所以呢，涅槃非得，就因为得了一个涅槃就麻烦了。所以你一切相则名诸佛，而这个诸佛必定就有次第，在国位上讲就是毗卢遮那佛一心人所舍起，就是我们成什么佛呢？无住就是毗卢遮那佛，那求生佛呢？你无住之体，此圣彼是不二的，啊，说报身来讲，说报身呢，无住之相，无住之相，但是你现在还没有证到，到三贤位，到了地位才能够成为报，见到报身。你不到地，不到八地菩萨是见不到如来报身的。八地以上的菩萨真见到如来报身，这八地以下的菩萨只能见到化身，知道吧？他还有分段，还有这个，既然是啊、这个生死啊、他这个生死八地以下的菩萨生死都不得自在啊，就说他既然没有果报，没有恶的果报，就像七地八地以下的菩萨，他的果报就是说。也就是在极乐世界里面有一个编理一层的，就是说有菩萨能够宫殿随身，这就是八地以上菩萨所获的，就是说能够宫殿跟着你走。为什么会于佛意，会于地一地，就是说能会波罗地一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告诉你都是宫殿随身，你到那个地方宫殿都随着你跑。为什么司法与你心相应故，与地一地它是会一的，所以呢你到哪个地方，但是有人呢法不能够跟着你跑，也就是说你必须一念回来一念去，就是说贵阳他往上往下还要回来，这个对什么众生来讲呢？是对于呢七地以下的菩萨讲的，七地八地以下的菩萨他不能够随心自在，也就是说你比呢七地八地，在我们不讲西方极乐，讲此界华严境界里面讲，七地以下八地以下的菩萨见如来就像见到一尊像一样，就是就像见到一个佛像一样，知道吧？还不能够见到啊，这个真实的这个体。那么说，啊，我们见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，那是一个化身。而菩萨见报身的话，就像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像一样。那么说，他八地菩萨才能够看到啊，这个真实的报身是什么样子的了。 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八地菩萨见第一地了嘛，他可以见到如来，是吧？七地菩萨真的远恨远喜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理解像这门祝福，这里面肯定是有次第的，知道什么次第？既然是祝福，这个祝福为多之意啊，多就是广，多它里面就有次第，知道这门祝福未成大就已，是一咒菩萨戒未成大就已。大家说都说了菩萨戒，你能不能未成呢？所以呢，依法普理心就未成大就，但是你没有对菩萨戒就对不到，你一定要把菩萨戒体告诉你们才能对到菩萨戒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们要受菩萨戒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问题，就说菩萨戒没有搞懂啊，你对不到菩萨戒，你一定要搞懂菩萨戒。那菩萨戒怎么传授给你呢？并不是说啊，你受菩萨戒了，你给你受了菩萨，那个不是真正的受菩萨。菩萨戒就是跟你讲，因为跟你讲，把如来报身，因为菩萨戒是毗卢遮那佛所受，毗卢遮那佛会释放祝福给予众生受的，是说，给众生说三千宣誓得已，是吧？心法。那么说菩萨戒只有讲，然后众生会到了，等了即得戒。那菩萨戒念的时候不知道，等就是了解菩萨戒，你等了菩萨戒就得戒，不懂得菩萨戒可以说就得不到戒，知道？所以呢，那边讲凡夫受戒受于此体，不是受于此相啊，此相谁都可以给你受，但是呢此理此体，就是讲为什么受戒需要清净之大德呢？清净，什么叫清净呢？就是会于佛心，会般若，会菩萨戒体者，是为清净者。如果不会于清净，不会于般若，不会于自信，不为清净者，知道？不要以为那个人很清净就会于般若了吗？所以呢，这个清净大德，在这比丘戒还有二十个清净大德呢，是不是？菩萨戒必须注意，是啊，我们迷信者以为说啊，他是清净大德，口上说他是清净大德。然后呢，我在他面前受戒啊，他一定能给我全受戒。这个迷信者，给你摸摸的，那你就得到戒，那是骗人的。告诉你，给你一个信心而已。真正的一定要跟般若相应的，就说，我不是讲吗？般若见于众生可以觉漏，于这个二罗汉可以般若之门，于菩萨受之佛之法，就说给菩萨受菩提戒的，知道吗？就是成佛之际的，那么说给予这个二罗汉受开般若之门，你小乘里面进入大乘里面来，就是说法还破了呀，开般若之门，为众生开觉之路，不闻般若者，你闻不到般若，那你一邪见死，你菩萨也好，二罗汉也好，众生也好，什么都失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啊，这个不管是看华严经，还是法华经、楞严经，还是金刚经。金刚经它并不长了，很短，二十分钟就念完了，能够把波尔开出来。华严经看那么长时间，是不是？妙法莲华经我看大家也很难看得懂，但是呢，这个金刚经说等，如果你真的慢慢听慢慢听，你真的会等的，是不是？按照我现在这样讲，应该是很愿意等的，并不难等的东西。但是呢，一旦等了啊，你就不可思议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波尔相应跟菩提心相应呢？菩提心相应就是同福跟福土七统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说跟我觉得剩下的是干什么呢？啊，无非是习气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破除一些习气了，所以呢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深信，就像你相了啊，理解相，这门祝福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呢啊，不是说听了金刚经就这样以为自己是佛了。他说这门祝福，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啊有不同的众生啊，但是呢跟佛都是进入华严境界，或者贤位，三贤位就是，或者座位，或者什么，也就是你听般若得有皇帝之道啊，可以做皇帝的，就是说现在不讲，你要把我听懂了，你就听懂了，你就有做皇帝的这个本钱了，是不是？就听得印到你心里面去，你就做皇帝。那至于呢啊，你到可以到三十三天啊，多少年？就是现在没有佛在世，闻之不如我自心悟故，就是说我常佛不可能替你问，知道吧？替你悟。但是呢，没有佛在世的时候，你闻到这不如，你自悟了， 你自己悟了，你可以做个鼻子虎啊。然后在三十三天，佛陀在那里去教化你，然后令你得度。你在那个地方或者三十万，佛陀说经有三十万大劫的快乐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啊，传入鼻子虎，然后在那个地方遇佛啊，或者遇到大悲咒啊，或者遇到阿弥陀佛讲法，或者遇到某一个众生讲法，忽然大悟，然后进入大悲心里面，然后就成佛了。所以问波罗地方就像金子掉到你心里面是一样啊，就不会再化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看科汉珠文部的重要性啊，不管你看，比如说我闻到阿弥陀佛，我就能到西方极乐，还文部不重要。大家想一想，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吧？是尽虚空遍十方，那是一个圆满的这个体。但是不能说我们这些阿弥陀佛才能够解脱，些别的方法不能解脱，这话不可以这样说，知道吧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每一部经典都这样说。你看《文经》《安经》，一住劫等，那就生生不堕地狱无鬼畜生。你不能说我那地藏菩萨没有利益吧？是不是那个金刚经能啊，也有这么大的功德，唯一部金刚经你就对于世的大功德啊。观音菩萨佛你就闻大悲之后吃人还堕地狱鬼畜生的，观音菩萨就他说我的愿就不能成就，但是他就不成正觉。那你想大悲咒有没有用？所以任何一方门对于他的续生处，我为什么信阿弥陀佛法门呢？只能说我们求无上菩提心故。为什么要来闻金刚经呢？能获得第一地故啊，不是说你闻了金刚经就马上可以成无上的正觉了，就闻金刚经能获益第一，再信了阿弥陀佛和金刚经获益，那你就不可思议了，是不是？金刚经跟这个般若经无量寿经呢啊，那都是真是不可思议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跟我们平时讲四十八愿，你再看一看是不是跟金刚经是一模一样的，你就知道。所以呢这金刚经必须是华严体啊，金刚经是将我们的自信本来的体啊，说这个啊，这个从我们狗爸他们讲啊，他还有这个啊次第啊，这里面诸佛叫做化佛，是化佛安住在心呢，是那么说他就有啊这个聚位啊，所以呢化身佛、法身佛、报身佛，后面不这样说，众善非众善，是名众善，是不是？啊，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，啊，这个围城非围城，是名围城。说非的时候，告诉你啊，围城非围城，这名祝福。也就是说，在是和非的时候，破法就是说破心不破相，就这个意思。这样的破心不破相，都是菩萨相应；破心又破相，那你一定是跟你自己过的这个我小乘心相应。哎，大家知道吗？破心又破相是小乘，破心不破相就是破心的执着，不破相的这个体，那就是大乘的根基，是吧？就是说，我们在一切处把心的执着破了就可以了。那说一切相自于。所以呢，闻到《金刚经》啊，这名诸佛或住一地，或住二地，或住三地。一地菩萨都可以做国王了，一地、二地菩萨可以做国王了，是吧？他说到了三地、四地，你可以到做大梵天啊，做天王了，欲界天、世界地的天王了。嗯，到八地菩萨啊，你可以行自在身到他方世界供养祝福了。你到那个到七地菩萨，你就可以做大梵天王。要是做魔王，可以做八地以上的，八地以上菩萨还有大那个大魔王呢，你说？你说八地菩萨，你说地球可以推动，八地菩萨还有大魔王的行星，大魔王的这个威力啊，相当于八地菩萨的功德，你知道？他一旦转过来，他这个就是不可思议，是吧？就像一个过处那个叫大明王，知道吗？阿育王，叫大明王，过处他不知道杀人多少啊，过处是个暴众啊，杀人无数啊，但是一转过来就不可思议，就是说有大力，他必有大。大性在里面，就是说大魔王八地菩萨有他具备了八地菩萨功德，一旦转过来了，他相当于他一转就是八地菩萨。所以你跟那些皇帝啊这些人讲法的时候啊，你跟那些讲小法没有多大的用，告诉你，你必须要讲那个大法。就是有一些人呢心量非常的大，你像当皇帝这些人，他本身就具备大威德来了，你跟他讲那些老太婆讲啊，我们这个他不听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些人不是我们能接受的，那必须要讲大法。像今天来了藤藏部 那人，那我不跟你讲这些迷信的东西了，直接把答案告诉他。啊，丁老师，他走的时候你开悟了没有？他给我说句，他说我开悟了。跟他说，我心里想，哎，你晓得开悟这两个字也不错啊，是不是？然后滕赞木这些人他是当官的嘛，是吧？这些人跟他讲小法他听不进去的，他毕竟还有点威德的那个地方，他是有威的力量。他这个威德啊，并不是我们这些小里小气的人用这些话跟他讲他们瑟瑟的了的，所以一般人斗这些人斗不了的，他必须要呢具备威德力啊，必须以大法设置。假如有的人，就包括我们这里面呢，有的人他也可以有这种大力啊，讲讲小小的话他听不进去的啊，讲无上的法他才能听得进去。所以呢以大法为因，所以呢像这些国王啊，需要你像啊大法听完，你像说我们将来会不会做国王呢？啊，如果众生需要，我们一定在化身里面一定会有的。说但是呢七地以下的菩萨还有各式之谜啊，到七地以下不能自主，随业力，就是说因为从体上讲你是祝福，我们现在讲我们无主体跟化身有什么区别呢？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人呢、啊、还是人道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无助你更服务了，但是人相上还有这个分别啊，是不是？人还有这个我知啊，这个地方一个在相上，但是你要是无助的提的那一刹那是既然不可惜，但是你不能够相续，知道吧？等于说但是你听到这个呢它得到受用，不可思议，因为呢果报在无助体里面显现出来，就是说三界从哪从心上出来，因为过去无助的万事在动，所以现三界之相。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山河大地人道，这个人道也是我们一心最显的，这个世界也是我们心里面提出来的，证明我们心也不可思议啊！不要看我们是多么切弱啊，是我们意切弱啊，我们的无助心是并不切弱啊，是不是？证明我们本身也是不可思议，只是说你不敢承担，你非要承担你的意，你不敢承担于世界嘛，所以你不了解世界即是心，心即是世界，那么说你自然外面的你承担不了，所以呢这个意是很切弱的，因为意是无相，你要抓住它就打转嘛，发抖嘛。如果你不执着于这个意了，法就是我就是法的一体了，你变成大相了嘛，是不是？那就不可思议了，你就可以做国王了。所以七地菩萨都有各式之名啊，没有人开显他不能显现，但是他有威德。但是有人跟他讲八地菩萨能供养祝福了，他能够到他方世界去游行了，可以飞走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八地菩萨他是可以在您那做国王，但是他知道八地菩萨做国王是天上来的人，知道吗？也就是说社会上不是讲有昏宗吗？但有明宗吗？就是说有人说他是菩萨在来的做国王的，但是后面还有昏宗，昏宗就像呢他既然有这个福报来了，感召来了，但是他没有悟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现在国王有悟的也有没有悟的，但是都是业力感召，所以呢是社会上乱了，只有菩萨来救世，还现国王身在世间，其实他是皇帝，我们不知道而已。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国王他是什么菩萨我们找不清楚，但是千万不要骂这些人，这样明白？如果骂这些你的过失好大好大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国王就是说是有威的人，包括魔王也不要随便骂他，知道魔王的威德里他是不可思议的。这释迦牟尼佛不是讲过吗？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啊，在成道的时候啊，不是大魔王在破坏佛陀成道的时候吗？那个魔王他那个位置能够把二修罗的那个魔棍全部搞动，然后呢诱惑释迦牟尼佛，是吧？用恶的他的这种种方法来破坏释迦牟尼佛成佛，释迦牟尼佛那种坚固的道义啊在心中也就是坚固不舍，所以呢把他降服住了。但是呢降服以后呢，那个四大天王看到就不高兴，就用雷劈他，把大千世界跑，是吧？后来往追到没地方跑，后来佛陀放光，是吧？放光的时候那魔王啪的就跑到那个佛陀观里面去了，后来那四大天王就告诉释迦牟尼佛叫他放出来，我不让就把他打死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就告诉这样摸打摸打，我告诉你缘故，然后就跑出来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他现在为什么是众魔王？但是呢，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德呢？就是他能够报四天下庄，他能够把魔棍震动，是不是？他能够领到那么多的魔棍的转属， 像我们五英亩都是他的眷属，每个眷村的五英亩都是他的眷属，都是被他屯立的，大千世界很多的魔棍都是他屯立的，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呢？然后他说过去是他是佛陀过去是一个狮子，而这个狮子呢啊，身上他过去狮子王的现视线狮子王，那么说身子狮子上面一块石子跳石，这个跳石在那个狮子身上，那么说像是狮子身上的毛是很软很软的，似乎呢这个石子在里面呢是了念头啊，很软啊，就赞美了这个乱的体，就是那个石子啊它很软的时候呢它很舒服啊，升起欢喜之心。狮子它也跟我人一样，它有欢喜有烦恼啊，它那里面很欢喜，它没有欢喜，但它吃什么呢？钻石狮子肉啊，吃狮子身上的肉，喝狮子的血，但是呢他同时又欢喜的就赞美了佛，是吧？似乎呢他做魔啊，这个魔性他以为吃狮子身上的血，但是呢他的德并不是他的魔性里出来的，他的德是来自于他赞美佛的功德，是吧？所以呢魔啊的功德都是来自于佛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八地菩萨的这点功德魔王也有，魔王他有时候那个魔王他也具足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在佛面前具足的这个大，你要说王妙洛，你看他在传统里还有8亿的人民币存在我们这个寺庙哪里，你看多林寺大佛那么辛苦在搞都建不起来，他既然有8亿存在那边，存在湖北，是吧？你就他是一个魔王啊，是他为什么有这么力量呢？他也是前人修来的佛啊，他也是上了佛恩呢，他没这个佛，佛从哪里来？佛从德生呢，佛在德里面出来，每个众生都有无生之体呀，都是佛之心啊。所以呢，他魔性就是说，啊，成自是狮子身上肉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庙地方非常安心吗？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可能有一点也被狮子虫啊，是不是？在庙里面很舒服，赞美佛是吧？心里很舒服，但是呢。你在佛面前挖佛的墙角，是吧？啊，破坏佛法，杀盗淫妄什么都做，然后呢说什么迷信啊，什么都不承认。那这些佛陀西方极乐世界是危险的，没有的啊，什么佛性不知道，错解佛法，那说不无佛智，然后呢啊，这个佛陀讲过嘛，他说是我佛法，释迦牟尼佛的佛法，外道非外道能力所能破，他说。为是我们内在，就是自己破坏自己，是佛法是我们的内部给破坏了，并不是外面人能破啊。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小心，知道吧？不要做狮子身上的虫，但做狮子虫将来你在佛面前也赞美了，也供佛了，你拿苹果供了佛，拿了花供了佛啊，你也赞美了佛啊，你修好啊，是不是？但你心在做，你的心在吃狮子身上肉，你在挖佛陀的墙角，你在破坏佛法，是表面上一套心里一套，有没有用呢？你供养佛有没有用呢？确实是有用的，但是你就破坏佛法，你呢此境也不可思议，果报也不可思议啊，是不是？那说你既然供养诸佛的功德也不可思议，但是呢你内心中同时破坏了佛法的这种过失，它也是不可思议，知道吧？所以呢我们要感受到啊，一定要感受到。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亲证于佛，就对佛陀的这种信心不能升起，也就是说希望在我这个听法的人不断的升起佛的这种信心啊，把这个佛心要升起来，不断的上升，不断的精进，然后内心中无贪无嗔无痴，然后呢对法升起信心，那我说这个信心啊，你相信你现在的一念性跟不如相信就是佛，然后呢你不断的相信这个佛，然后远离自己的习气。为什么啊，这个不能够亲证八地呢？问什么呢？就是你在聚位，你聚着佛聚着那个地方，你不愿意破，为什么呢？你不行，不行呢，就是说你安住了，但是呢，就是说安住佛啊，不能安住一心，就是安住心不能安住法，就是一行三昧和一向三昧里面讲，就是安住相上面啊，安住相，习愿自在。就是随缘，而不能够心与墙壁，就是心不能像墙壁一样那么坚固，随法流转。既然在法上面得到一种自在体，当然不能坚固此心故，就是了知般若，但是呢没有坚固的 就是晓得这都是辅助，业相是辅助，在相上面想做一个人，讲很清净很自在很快乐，但是不能够心于墙壁。心于墙壁是什么意思呢？能破一切妄，能见到实相故，就是说把你的妄破掉，能看到世间于幻于化，能证实相，就可以证到宇宙的实相。你到外面去走路的时候啊，这个世界真正的是心里面出来的体验，就是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心清净，真正无有我人众生受者，从相上讲有我众生是名为相，但是你不能证到此相的实体，没有正相，你抽象的菩萨二汉或者小乘里面只能证到抽象，它不能进入细相。我们抽象上面啊可以这样说一说，但是进入细相我们就证不到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不能够施行呢，你有施住能够安住，是不是是种薄的体啊，就是佛之住，一切住佛之住，但是呢没有佛行，没有行就是坚定一心，一心就像我们念，我们抽念阿弥陀佛，获得清净则胜实相，一定要清净出来，清净出来您能证到实相。什么叫实相？实相有这里，就是后面讲则不是叫真的，则生实相，不是即是实相，则生实相。什么叫生呢？生就有相续，知道？前面不是讲，我见那个啊，前面不是你看。你看世尊，俄复犹人闻是是经，信心清净是吧，则生实相。这个生就是相续的意思，知道吧？生实相不断的这个真实的无我的法身，它会流露出来，就是清净体。清净无止就是无住，一直无住就是我慢慢的是个大空洞，就是吧？因为你原来法里没有我，你走路吃饭不知道吃饭，睡觉不知道睡觉，走路不是我吃饭不是我睡觉，你一直这样的没有我，一直安居在那个体里面，就是好比说你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一直在念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你在上殿走路啊，可以看到一直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，仅仅的在这相上面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见相不是相，相是非相，就是说你看到一些相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此相一直相一直在相应。所以呢你吃饭一直像达到是什么样的境界呢？吃饭不知道吃饭，睡觉不知道睡觉，走路不知道走路，不知道自己，这叫做你慢慢的清净心生出来了。生出来以后会什么样呢？这是实相二相升起呀、啊。一个你的清净心生起来，清净心就是心净则头净，就是外面清净呢就代表你心清净，外面不清净你心清净就是假的，知道吧？外面的清净就是你心中的清净啊，不是说外面的一见其身心，你里面的清净外面不清净是错误的。所以呢头净得心净，你念阿弥陀念到最后面外面看到没有是非了，那就代表着你心清净了，知道？外面还有是非，那你的心清净是叫感官清净，不是就讲你好话就清净了，讲你不好就不清净了，那个那是邪见，根本是不信佛的人干的事。如果你外面没有这个是非的一个辨别出来了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清净心，那个则胜实相。实相实相就是不离相就是实相，无住是相，相就是无住，不离相而无住是为清净，清净就是相体，此相此体不二故。所以你走在外面，此相没有我相人相尊人尊人相受人相的这个体，那个才叫做则胜实相，有胜必有相续。生实相，好，你实相出来了，还有一个我见啊，为什么不能够亲证八地菩萨呢？不能亲见三十二相八诸生好呢？因为你没有啊，没有舍是什么呢？没有回向法界，没有利益众生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施行施住是性位体啊，性位体就是说施住这是觉性啊。施行是什么呢？施行是破除妄体啊，它是破除这个妄的体啊， 就是说把你这个色相形现出来，弯体你的弯体就灭了，就光明出来啊，黑暗就消失开，知道吧？就是说光明不断的现，黑暗不断的消，你光明顿出，黑暗即灭。所以呢，有大智慧之人，他光明出来就顿生光明之心了，马上就悟到了。但是我们呢，往往你呢有习气在那个地方，就像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不断的想着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那个叫做无明。什么叫无明呢？就是不断的回忆过去的习气。事实上，你本身就在彼岸之中了，但是呢，你回忆彼岸，就是你已经在此岸了，但是呢，你不断的在回忆彼岸，就是说。你站在此岸望着彼岸，就像台湾看着中国人一样，不断的两望，两眼泪汪汪的啊，儿子啊，孙子啊，其实你已经在彼岸站着了，你干嘛要这么思念他呢？是不是？这个叫什么？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关照啊，把此彼岸跟此岸的心给断掉，知道吧？那么说断掉了，彼岸就解脱了，是不是这样就可以？为什么还不能见祝福呢？为什么你不能够不知道彼岸跟此岸？你只有一个彼岸，一个此岸。你彼岸讲多了，此岸体那是祝福之体，祝福之体。但是呢，你还要到彼岸去，要到那个岸去，这就到尊生心中处。你怎么到尊生心去呢？叫修四回向品。回向呢？回向叫修普贤恒愿了，是不是？普贤恒愿就是说，要把你的心回于尊生心。回到众生心，能见法报化啊，能成就法报化身呢。所以呢，要回向法界所有的众生，是吧？回向所有众生，这个时候回向心只能够见到八地菩萨，你可以见到如来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如果你要是不回向十方众生，你报身也见不到，法身也不见不到。就是说，观行品里面，你就把观行品修圆满，你就这是次第菩萨。像阿拉汉是贤是住是阿拉汉，那么说四回向品修完，你其实就是八地菩萨了，是不是？到了九地十地菩萨，那是说从果位上修行的，那不是因位上修行，祝福串请的啊，令其法愿啊，令其法愿，有他有愿的体，必有愿的相，愿相就有力，有力能摧毁众生之迷，能摧毁众生之。啊，这个不是在的体啊，就是魔光，它可以回光返回光来，回光来就是能到众生境界，破除就是光能照黑暗故，能够利无量众生故，一照到众生面前，众生就破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叫做啊，愿波罗蜜，力波罗蜜，啊，智波罗蜜。首先修力体叫法愿，法愿是相成就力故，愿的体就是八地菩萨。愿的相就是九地菩萨，九地菩萨叫力成就，就是全力出来，有这个手还不行，他具备了这个手的体，叫愿，愿的体具足了，但是你要把全力起来叫力，是不是？力，我有这个力就能摧毁它，是吧？有力就能摧毁，那摧毁众生的黑暗，就是众生能安住啊，就众生安住光明之中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又要修后面叫是智波罗蜜。修一些智，就是像波罗，像波罗念一些尊生，成就波罗之智，就令尊生成佛故，是吧？还是要讲波罗，到四地菩萨还要讲波罗，与尊生先说波罗故，波罗之前无非是令尊生的波罗相之安住，然后说波罗，令尊生的波罗之体同得解脱，同得解脱。如果有大心重故，如果闻波罗就能证到八地菩萨，如果心很重的话。就是力量智慧很广大，就是立即就可以超越，可以证到八地菩萨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末法时代的尊生啊，这轮像六祖这来的这个人非常之少，是吧？不愿意当下承担啊，那愚众更难做得到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做不到没有关系，最起码的呢啊，我们要波罗之初门一定要闻到，波罗初门都不闻到，能跟解脱毫无关系啊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遍地一尘啊。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六品以下，三品以下的就六品，六品你不能见佛，就是太深了，不能见佛，花就没开，但见不了佛，见不了佛，花不开，花不开是什么？就是太深的，花开见佛是化身的，所以呢，上三品都是见佛了，那叫化身，下六品花不开，那是太深了， 无量寿经的上三品，就是三辈往生都是见佛的，都是发菩提心于第一地相应者。那么说他为什么后面一个胎生呢？一个有胎，有病理遗产呢？病理遗产在关键里面就是六下六品不能见佛的，所以无量寿经没讲六品九品，就讲了三辈，三辈全是见佛，就是算三品。那么说这个胎生就是啊，这个六品，六品是胎生不能见佛。可汗说闻布尔重要不重要？实际上不要说我行净土法门不要闻布尔，是啊，闻金刚经自然会通达于布尔了。如果你要真正闻等了，一定与布尔相应。如果你听不懂，闻一遍金刚经再拿去研究它，你就不可思议。所以我希望大家把布尔经听了以后呢，再来听听我平时讲的四十八愿，可能就另有一番滋味。如果你不看金刚经，如果你会了此意啊，此人也是有具备了啊这个解脱之相，知道吧？所以金刚经啊，所以可以讲也不可以不讲，无非于念一切尊生破疑故，知道吧？因为我讲阿弥陀佛讲到，其实讲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还有很多众生不信的，对他会有怀疑。金刚经就破除此疑，是吧？破除疑生，断疑生信故，是吧？那说回向品啊，修啊，如果你这句里面不修回向啊，那说那你相当于色界天，告诉你为色界天啊，这个色界天像西弥山顶上很多的色界的这个有像啊，这个体啊，是吧？大乘菩萨不会具坤的，不会落坤的啊。这样你修波之心，既然有住的话，有佛之住，有波之住的话，也不可思议啊。有波之住，有波之行啊，也不可思议啊。有波之力回向，那么说它也更不可思议。是因为既然有波之行啊，我说有波之行。这个有佛之住啊，像华严境界有波之行，但是呢你不能够念回向，不知道一心变法界故，法界变一心故。我们常常要度众生的，对吧？我要度众生呢，说的像宝地王师一样，经常喊我要度众生呢，不知道此一心变法界故，应该以此心回向变法界，这个叫做回向品，知道吧？如果你不知道你此一念与法界相应，为什么呢？此一线无助与祝福之心相应，此无助之相向变化界故，般若它本身跟变化界相应，但是不通此意呀、啊。你还有我这个习气呀、啊，我要度众生，我要度众生，我理上已经通达，但是相上还是这样做。就是你知道自己安抚其心，就是一步我来安抚向理的心，但是不了解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什么叫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呢？离无碍。啊，是尊生，我们本来无助之心离无碍，每个尊生，因为无碍是自性涅槃啊，是本每个尊生具足的。你没有悟到，不能代表他没有啊，因为无助之自性，我们本来具足的体，知道？你有助的话，也是以无助而生起的。没有无助，哪来的有助呢？有助是无助性而生起嘛。那说你没有无助，哪来的这个三界呢？没有三界，哪来四相？没有这个地火风水，哪来身体呢？所以没有这个无助之心就没有思想，没有思想就没有善界，它是一体的，都因为有助而生这个执着而已，就生出诸法，就是万法为实，善界为心。那么说这个无助体啊，是本来众生的自信啊，本来具足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会无助持实即破啊，你跟无助相应，持住体不二故，相变法界，相变法界，你一座善，这些法界都是善。是不是法界上，既然你不知道，佛陀知道啊。我们认为呢，我们一般认为说，我做一件小小的善事，怎么跟十方诸佛心相应呢？怎么跟如来报身相应呢？怎么跟如来法身相应呢？啊，我们不知道，就不知道。你无助就是法身，你无助之相就是报身。你现在所拿起来的一念，就是化身，就是众生的心。就是众生心，因为你现在执着于众生的心，当然就一念拿起而已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不会无助，你不会无助之相，不会无助之理，你只会无助之一件小事啊。我说这个事跟你跟无助之理不相应，那说你的一念，你就寻找一下，哎，我的一念相跟法界相应，我在哪里去找过这个啊做的一件善事呢？那当然找不到了。尊生心怎么找得到呢？只有菩萨心才能找得到。 那说他这里面可以看出来，就是说持戒不忘的，就是说不要离开这个境界的，其实这个戒与诸佛性相应，其实你这一念和报身相应，跟菩萨相应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对他升起信心的，就是说一念生净心者如来摄智世界，一念者一念就是无住之心则生实相，我只要你不住相即是如来啊，我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，你只要你经常诸佛如来都在这一念之中呢，为什么不生心呢？所以呢我们当下的一念，所以呢我们众生持一念心就能成等正觉，好不好？你非要去到处找佛干什么呢？所以成佛说义就是当下一念成淡，说懒的话你到处找就离开佛了，就很远很远，所以成佛修义非常愿意，修懒非常的懒，如果当下一念成淡，当下一念成淡无处不是佛，哪个地方也不在佛的境界里面呢？所以呢成佛那么远一点事情，但是我们变成很懒，像六祖大师一悟全悟，他一抓住这个题了解了一切去是佛，这个时候他做什么事情都跟着一念相应，擦啦擦啦擦啦的都是佛了，他就当下体就无助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不安住这个心，非要去另外去找啊，这个所以大家想就是佛陀干着急呀，我现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干着急呀，是不是？那说为什么呢？这一念我会到的时候我知道念念相应的这个题啊，这是不可思议啊，如果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这个自利利他法身报身化身现前的那一刹那，就是这样的定性我得到凡夫相而成正觉，就是说这一念觉性跟你一念凡夫性相应，就是觉门即生嘛，波罗门即开嘛，是不是？人是佛菩萨，菩萨叫这一念，菩萨叫做一念成等正觉啊，就是佛，是吧？这一念就成等正觉，阿罗汉对他这一念叫波罗之门，法上面已经断了，是吧？尊生这就是觉之路，你这一念才是你真正成佛之道啊，就是这一念迷失了，你就像你离开了走向相反的地方，所以未持一条路，就是未独立持一条路，除此路之外无有自法能得成佛，为什么呢？离开此大下子一念，没有波罗之门，也没有成佛之道，也没有觉之心，就是说没有觉之路了，所以呢未持一念，所以呢波罗之门无非说大下子一念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菩萨道里面讲，离开此波罗之门就离佛子啊，就离开了佛陀的孩子，就不是佛的孩子，离开已经离开了佛了。而日持波罗之门即佛之子，就是说在你这一念会到的时候就是佛陀的幼子啊，就像哎你生了，就像妈妈我们现在在呢在妈妈肚子里面没有开呀，但是你闻持波罗之一念在极乐世界花已开呀，在此世界就是说从妈妈肚子里出来了叫抽身婴儿，然后文殊菩萨为出生婴儿，普贤菩萨是为长子，在你文殊不会心的时候叫抽身婴儿，你已经出生了才为佛陀真子，佛陀真正的孩子了，是不是？何况是文不多么重要，为什么不做真正佛陀的孩子呢？不是佛陀的真孩子就是佛陀的假孩子，不是佛陀的真子啊，不是佛陀的训子就是佛陀的逆子，知道吧？做逆子是不孝之子，做训子是孝顺之子，在你训成这一念波罗之子是真实之孝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你不这个经你在心中不立，那我说是我的逆子是不孝之子，是不是？所以呢这个这一念啊是很重要的啊。讣告后面呢，所以呢大家看《波罗经》就这样，你看理解下这门祝福这一句话，所以我们又看《金刚经》，如果把这种意思你意会到，这个越看《金刚经》你越有意思，因为一看《金刚经》你越有信心，越看《金刚经》你暗中明惑啊，就是暗暗里面惑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已经惑向于佛了，就是说你找不到佛，你惑于佛了，就像你喝水你解渴了，再把水喝下去暗喝于解渴，吃了饭就暗喝于养生一样，你为什么长大了？因为吃了大米。我怎么长大的我不知道，谁知道怎么长大的？因为我吃大米。 吃大米怎么会跟身体长大有关系呢？暗合啊，就是你要找一个我怎么长大了，不就自找麻烦吗？是不是？再放弃下去就可以了嘛？你想怎么长大干什么呢？是不是？你不自找苦吃吗？所以呢，叫暗合于道，知道吧？你不断的这样的去思维，就暗合于道，是吧？就是恶见诸相非相，追见于来，理解相则名诸佛，知道吧？我相即是非相啊啊！如果你要这样的知道这个题啊，就说成绩于来地稀有功德啊，就不可思议。所以大家知道啊，这个我们没有闻到净土法门之后呢，之前啊，我们不可以离开啊这个波尔之塔。波尔之塔，第一住波尔之住，行波尔之行，回向是波尔之回向，波尔回向。那么说没有这个三心就不能获得地位。那么说啊，这个必须要经过的过程，必须要经过的过程。那么说这个，而在这个啊，有人来得快，有人来得慢而已。你像一念精进的快时啊，大千世界的接受啊，这个大家的接所谓的接受有八万四千劫。你看我们这个有一界二界，就是寿命有短有长啊，精进还以大以小。我们的精进心跟我们的接受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啊，为什么我们现在是80岁，还远后的是84000岁？为什么天人看的是500岁，我们人就有一天？为什么我们一天相当于地狱地下20000年？为什么我们一天相当于恶鬼道2000年？为什么我们一天相当于畜生道1000年？啊，那为什么我们一生啊，那个蚊子一生？蚊子的一那个7天啊，相当于我们的一生，是吧？他7天就死掉了，啊，相当于我们一生百年。大家想一想，说这个里面到底是寿命长短还是人心态有问题？其实啊，大的生命和小的生命，就是大的生命、小的生命，其实时间是一样的，是个抽象的，知道吧？既然是实际上是抽象的，我们修行这个体也是不可思议，知道吗？也就是说蚊子它的体积小，它过一天那么相当于我们过很多年，所以呢它过7天相当于我们过一生。从这里面，所以我们不能以我们的寿命来看蚊子，对于蚊子它的一生也很痛苦，是吧？多长年过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不是一直讲吗？慢慢在孩子在慢慢兜着里面，相当于500年，是吧？我们人死的时候相当于2000年，啊，不是 啊这个地火风水四大分离的时候相当于80000年，啊，就是啊两啊这个啊四大分离啊相当于啊这个啊这个啊8000年啊，是吧？8000年。啊，一个相当于2000年，就是说地火风水四大分离的时候，那说那个死的人的意识感受是8000年，知道？但孩子在妈妈兜子里面，他住的那个时间拉长，相当于500年，但是母亲的怀孕相当于4个月的时间，对他来说是500年，上道上下火海，知道？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在妈妈兜子里面度一幻众生。释迦牟尼佛3次度众生，他来的过程之中，一个在天道树摩沙佛经在那上面成了一次佛了，把那个天上人都度化了，然后是胎在胎里面又度一批众生，出来又出生来到世界又度一批众生，就是他这么一个过程中就3次成佛，就是成等正觉，是不是？他那500年就不可思议，度了很多的众生。但是我们在那里面干什么呢？这里受苦啊，我们说八寒地狱、八月地狱、道上河海，在里面下很苦的，是不是？那个地方没有身体啊，都是意身的，意身想什么就出来什么，知道？过去的业报相应的时候，一念温起，大火烧伤，整个世界都是火烧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他看不到啊，所以孩子生烦恼的妈妈就会痛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妈妈不会养孩子，她也是一样的，那孩子会更加痛苦，越苦，你那个孩子越苦。实际上拿的就越差，所以就像人等车子，比例上讲，我们等车子5分钟相当于 相当于一个小时，等啊等啊，这个车子还不来呢。如果你要急着干什么事情，你会更急，是吧？如果你孩子要掉到水里面去，然后呢等车子五分钟呢，不知道有多长时间，怎么还不来？怎么还不来？但是你的时间确实过了那么长时间，确实是过了那么长时间，知道吧？不是没有过啊，已经过了，就像我们电脑上下载文件一样，是吧？有时候那个下载的时候呢，一个小时、半个小时才下载下来，但是呢，有的那个题呢，只要两分钟搞定，是吧？那两分钟和半个小时的下载的力量，难道中间还有断掉了吗？这个过程都是要过的，这是一个快一个慢，其实啊，时间它都要过来，知道吗？那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在着急的时候，那个时间一天，我们看好像是五分钟。尊上那个空间不能代表时间来，尊上看的是那一个转，那个是个死东西，如果因那个定型，那是绝对错误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活一个小时啊，这个痛苦的时候、烦恼的时候，它可以拉长拉短。一个人很快乐，那时间肯定很短；一个人很烦恼、等待，那时间肯定很长的。所以呢，地狱的下那苦的等待，那当然拉的时间长了，是不是？那个你看到慢慢的怀。这个好像在妈妈抖着你那个小身体，是吧？那个意念在那里面等待，那一天多长时间了？想一想，那五百年你怎么过啊？你还愿意投胎吗？是不是？你现在人家都不想过了，还想下辈子投胎吗？是不是？这我们现在一百年都那么难过，是不是？还想下辈子去投胎吗？那五百年怎么过啊？是不是？那五百年出来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可以。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题很重要的，就是。我们修行的一天的功德，你像啊，弥勒菩萨本来是这一站是成佛的嘛，但是释迦牟尼用七天的时间的进进故，超越弥勒菩萨，是不是？超越弥勒菩萨来到世间而成佛，这是末法时代。本来这个世界是没有，因为弥勒菩萨出世是什么呢？是八万四千岁的时候，人的福德非常的好，很多的佛出世都是在这个福报具足的时候而成佛的。释迦牟尼佛用神力，用大智慧力，用净精力超过了弥勒菩萨，说的超其实没有超，超什么呢？在尊生还没有到八万世界前就成佛了，成佛了那度化什么呢？度化我们这无作恶事没有福德的尊生，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些尊生。那说这些刚强坚固，释迦牟尼佛用大净坚固来到我们此娑婆世界，就是这个世界本来是没有佛出世的，因为释迦牟尼佛进进故，在释迦牟尼在弥勒菩萨这个出世。那有人讲了，那是不是推翻因果呢？没有推翻因果，弥勒菩萨出世还是在那个位置上面。为什么呢？他并没有改变释迦牟尼弥勒菩萨八万四千岁的成佛，并没有改变他。就像说这个弥勒菩萨要到尊殿这个地方去斗尊山，他到这个地方斗尊山，是吧？这个人八万，人的寿命八万世界，他早就定好了，他一报上面就是这样的。古巴熟悉的人，但是呢，释迦牟尼佛进进故，他不等到八万岁，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成佛了，是不是？就进进故，他能够在弥勒菩萨面前前面成佛，他并不是说把弥勒菩萨推到后面去了，并没有这种体，他是在前面。为什么在前面呢？前面无作恶事的尊上无人度，就是是在《悲华经》里面释放诸佛戒死，释放诸佛。这不是在《悲华经》里不讲得很清楚吗？释放诸佛就是释迦牟尼有五百劫，但是释迦牟尼有一代世的时候呢，叫梵志，就是说这个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阿弥陀佛都在那个锅斗里面，斗尊生的时候呢，五百个弟子，当时有一尊佛出世，阿弥陀佛去亲近那佛，发了大愿，要成就清净庄严过道。后来四八个王子也去跑去亲近那佛，发了大愿，成就清净庄严的过道。那些人都已经成就了。但是呢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当时那个房子还也有五百弟子，也见到这尊佛，皈依了三宝，也发了大愿，都要成就清净庄严国土，他的国土的众生都是清净的。释迦牟尼佛他就没有这样的发愿，他要无作恶事而成佛。唯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发了此愿，就是房子发了愿，剩下的所有的佛都没有发这个愿。可看出我们这一生中能遇到佛法的这个因缘啊，那释迦牟尼佛进进所得能够提醒。但是我们无作恶事成佛难啊，但是恶人精进故他快死，知道这是末法时代，你能精进更不可思议。所以呢，恶人在此世界能般若精进故啊，能细快地把你的业障除掉， 能够亲证，知道吧？亲证这个菩萨啊，这个功德现身成就啊，不可思议的妙德。在次世界，如果唯一起眼的倾向显起来，你比他上世界功德要强。就说得被人家骂你呀、啊，那随便的慈悲心安住，那说比他上世界的所有诸佛国土的这个庄严都要厉害啊。为什么次世界为根呢？过去不是讲过吗？前头讲过，次世界是大悲之根呢、啊，就像树没有根，这不倒掉吗？所有的这个世界都没有次世界的根老，因为次世界本性苦啊，苦就本性重啊。在次世界随便的发起慈悲心，都比他方世界修的功德要大。所以在密宗里讲，就说他方世界所有的世界修大悲心，没有次世界修的，他生生世世在次世界要寄生成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次世界本性最重，福成就的力量最广啊，成就力越大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在次世界能修的这个功德，你就会在跟波罗提里面给相应的这种功德，随便的受起升起柔远之心，都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眼睛见光，耳朵见色，鼻子见音啊，鼻子见到味道，耳朵听到声音，眼睛看到色相，嘴巴吃到的味道，和手摸的任何一法，心里想到一切法，都应该升起无上的信心，那个有唯一前的柔远的心，都应该升起勇猛的信心。这样的人呢、啊，也是不可思议啊！为什么说此心在他方国土是超越的？知道，在他方国土都是不可思议的。就在此世界，你眼耳鼻舌身意与色身香味触法，随意的升起柔远之心、平等之心、般若之心，我此功德啊，比他方功德，比他方所有的世界的功德都为殊胜，都有般若相应可看出。所以呢，我讲的目的就是要大家在此世界要升起这个信心出来。阿弥陀佛。